好，我们继续打开以西米书第九章。上一周我们分享了第八章，今天我们分享第九章的一点点内容，前面的一部分内容。我们以西米书，以西米书第九章，好，我们请坐一下。以西米书第九章，以西米书第九章，好，我们一起，好，不多，就多一点点。好，我们先回想我们上一周讲的以西米书第八章，在整个以西米书第八章中。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以斯拉记中以西米一章到七章讲的是建造圣殿和圣城，还记得吧？那么建造圣殿圣城就是所谓的建造外部的外面的一些建筑。那么第八章很重要的以西米书中的一个转折，不是讲建造外面的情景，而是讲如何建造一个人。我们今天说硬件都建造好了，那么如何建造在这个环境中的那一个人呢？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建造自己呢？上一周我们知道神是用他的道，用上帝的话语开始建造他的百姓，用什么？用神的道，用神的话。我们在一段段解述你心里的经文中，我们会读到神的道怎样的真实的教导一群渴慕的百姓，他们的心已经被神预备。所以当我们去读你心里第八章的时候，这不是一件突发的事件啊，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这是一个长久的潜移默化的用我们今天话说，大概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在一个潜移默化的以往的教导中，突然有一天在一个奉信会中，在一段的不断的对神话语的讲论中，神的百姓被神的话激励，而且认罪悔改，真实的活出了，真实的活出了圣经的那些原则。那么八章结束了，就第到第九章了。当我们读第九章的时候，第九章在讲什么？以斯拉第九章、以西米第九章或者但以第九章啊，他都在讲的一群人的悔改，一群人的悔改。所以第九章是从悔改开始的。是从一个悔改开始的，这实际上是让我们非常的去明白一个人生命被神的道话语激励以后会产生的一个合乎圣经的反应。我们还是需要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继续要伏在你的面前，讲论圣经，讲论你自己的恩道。主，我求你用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和明白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什么，我们很好的去明白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像你的生命是怎样的样式。亲爱的耶稣，当我们一起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也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厚厚的恩膏，膏抹我们的口，膏抹的耳朵，使我们的心和耳能够受隔离，能够真实的在这些话语中认识你是真神，帮助孩子们在你面前向你敬畏，奉耶稣的名。好，当我们一起去读第九章的时候，当读第九章的时候，你首先读到的是一群人在神面前的那一种很真实的很真实的一个悔改，一个悔改啊。第九章的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啊，一节到四节 啊，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孽和列祖的罪孽。那日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啊，耶稣亚、巴尼、耶贾密、斯巴尼、布尼、斯里比、巴尼、基拉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聚集是做什么？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悲哀的表示，这是以色列人一群悲哀的表示。当然，这段表示，这种悲哀的表从哪里来的？从前面来的，从第八章来的。什么叫从第八章来的？准确的意思和含义是指一群人真正认识耶和华是真神，一群人对照上帝的律法。这个认罪不是良心发现，这个认罪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被人好像责备，被人胁迫，这些人念了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就站起来认他们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他们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祖宗的罪。这个认祖宗的意思是什么啊？绝对不是像有些人表达的一样，你要认罪，你不但认你自己罪，你要认祖宗的罪。这里认祖宗的罪是什么？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了，我们承认我们列祖一代没有一个人含你的心意，我们都得罪了你。所以当你读这些经文，看这些话的时候，很精彩的，那我们会读到一个真正认识神话而产生的伟大的生命，是一个悔改的生命。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首先是认识自己得罪上帝，不是一个埋怨的生命，不是一个评估别人的生命，不是一个责备别人的生命，而是首先是一个认识自己是得罪神的一个人。哇，这实际上是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会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他们承认自己得罪上帝。他们注意啊，用了一些犹太的文化中什么禁食，身穿麻衣，披头蒙灰尘。我们中国人就常常有个词叫这个人叫什么披麻戴孝啊，大家一听这个词披麻戴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家死人了，对吧？因此他们这个表达是什么？这个表达是他们深深的在生命里认识，愿意悔改，深深认识自己罪大恶极，罪大恶极。我们去读圣经，当读到新约，当读到哥林多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他在主里的真儿子说，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在讲这个罪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罪人中我是最大的。或者说，我今天对你们说，我们这群人中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罪孽最大。保罗在写自己的罪魁这个词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现在进行词。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个时候这一刻，我就是罪人。这很怪的，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讲到我将要为主殉道啊，马上要去殉道了，马上要去为主交奠在他的祭坛上了。但是一个将要为主殉道的人，他认识自己是个罪了，而且认识自己罪大恶极，在众人中他是最大的罪人。他没有说希律是个罪人，比亚多是个罪人，犹大是个罪人，当然他们也是罪人，但是他更深的认识自己的罪。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神的光中，他越进上帝的光，越进入神的光，这个生命越认识他生命中的黑暗，越认识他生命中的罪恶。 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教会，我不说不幸的世界啊，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很认识这个时代，很认识这个世界，当然也可能你不认识。我们就说我们切身的，当我们夫妻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彼此认罪，是彼此指责的吧，彼此责备，彼此把责任推到什么，推到对方中去啊。我们父母啊，我们跟儿女的责任是彼此把责任推给什么，推向对方。所以我们不是彼此认罪，认自己的罪啊，互相代祷，我们常常是推诿己罪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在这段圣经中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是这样的深刻的认罪。那么我们常常会把一些经文，常常会把一些原则给大家去分享。听好，当一个人越接近真光，或者说越进入上帝的话语，对神的话越认识，这个人越进入真光，他对自己的罪孽认识了什么，越深。他对自己的罪孽越深，他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越大，他明白耶稣基督救赎一大，他就认识上帝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他就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甘心乐意的去服侍。所以你真的会发觉，没有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不会爱神的，没有一个爱神的人是不愿意去服侍的。所以当一个人不愿意去服侍的时候，是因为他不爱上帝，他不爱上帝的缘故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明白圣经所启示的那位上帝是谁。这也就是尼希米第八章带出来的所谓的丰硕的果实。一个人在主里，在基督里更深的悔改，在更深的在上帝的光中认识自己的罪孽，他就更会深深的在神面前去悔改，去认识他那位神。所以第一部分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悔改的图画，完全真实的悔改的图画。注意了，披麻蒙灰的含义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这个外在的表现是反映他的内心的，并不表明这个披麻蒙灰的外表一定是悔改的心，但是有一颗真实在主面前谦卑悔改心的人，一定会披麻蒙灰的悔改在主的面前。所以在家庭教会中有一句很美的、很传统的经典字眼，他这样说，很朴素的言语，他说上帝要使用一个人，先要打倒一个人。什么叫打倒？让他完全降服在神的手中。一个被神使用的人，一定是一个被上帝修理对付的一个生命。所以当你读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我们今天日常的生活中去很真实的去应用啊，对我们已婚的来说，就是很真实的应用在我们的婚姻中。当家庭发生一个问题，出现一个张力，一个冲突的时候，你是一个马上去责备啊妻子的人，还是一个马上在神面前首先反省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去悔改的一个男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看这段话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福音带来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福音带来生命中深深的谦卑。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生命，世界也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但是真的有好多时候世界是用一种谎言的方式在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更深的是在他在神的面前很真实的告诉我们啊，我遇到一个很脾气暴躁的人啊，他很不喜欢他的暴躁，很不喜欢他的暴躁，动动就发火，动动就发火啊，他自己也很不喜欢，但是怎么办，他呢不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寻找出路， 或者用很简单的话，他不在基督里去找出路。那么一个我很想改变我的生命，怎么改变的啊？他就去找一些心理的学家啊，找一些所谓的我们都清楚的这些人，找到这些心理的老师的时候啊，那个去看，通常看心理医生嘛，心理医生就问他你爸爸怎么样你妈妈怎么样你爷爷怎么样，你外婆外婆怎么样你周围的环境怎么样。哇，那个就描述他的环境。请你注意啊，一个罪人的眼睛看出去都是罪恶的世界，你明白吗？你心中有苦毒，你心中有怨恨，我告诉你，看出去一个都不是好东西，真的这样。于是他就告诉他父母何等的恶啊，爸爸怎么的哎呀，爸爸爱我的哥哥，爱我的弟弟，就是不爱我了啊，周围的邻居怎么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于是那个心理医生就给他得出一个结论，很简单的结论：你的暴躁，你没有责任的，因为都是你的父母，都是你的就 原生家庭，都是周围的环境造成的。哇，以后他发脾气的时候，原来还有良心的内疚，后来发了脾气，觉得心里非常的爽快。为什么？我为什么向你发脾气？就是因为你们造成了我这个脾气，今天我还给你，很正常。你明白这些意思吗？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答案。我是一个深深的受害者，所以今天我受的害，我的苦毒还给你是理所当然。我们去思想这些，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者更准确的说，这和圣经的教导是恰恰相反。当我们回应神的话，注意这是神的话，这是需要上帝的灵用他的道，用他的话来开启你心灵眼睛的。我们在我们真的拥有神的灵，拥有神的生命，拥有神的话，我们不断在神的话中去检讨自己，去认识自己。求神真的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开启，真的给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认识，使我们认识耶和华是谁，使我们在他面前心存敬畏。但是请你注意，圣经没有到这里结束。任何一个旧约的先知，当他在如果你有幸去读研究旧约的先知的话语中，整个的旧约先知也包括新约中的启示，他都给我们一个焕然一新的感受。什么东西？什么感受？亲爱的弟兄，什么感受？很精彩的。第一，先知常常骂人啊，常常大声的责备人，说你们得罪上帝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违背了神的律法。哇，律法在那里好像镜子，律法是公义的、圣洁的、善良的，律法是神神圣的标准在那里。你们得罪了神的，你们得罪了神，你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你们干犯了上帝的圣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步，基本上会告诉你，灾难、审判、苦难，上帝的那个烈火会临到你们身上，大声的责备，大声的呼喊，临到他们身上，你们要悔改。这就是第三个声音，你们必须悔改。所以你看，上帝给我们审判，但上帝同时在审判中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一条出路，一条很美的出路。你们悔改之后，有那安舒的日子，有那美好的日子会来到你的生命里面，会进入你们的生命啊。所以诗人就会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是的意念不是将在乎的意念，那是什么？他是的意念不是将什么在乎的意念，那是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主里有平安有喜乐的意念。如果今天你低下头来回想你曾经走过的路程啊，我也是，我真的不在你们之外，我也是，我们曾经多么的犯罪得罪上帝，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安居在上帝的怀抱中，聚集在这里 有一位神和我们同在的聚会中，享受和他的同在，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怜悯。所以我深知我的罪孽被主洗净，我深知他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当我们上次讲到尼希米第八章整个啊那段经文，很美的经文，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这话是赐给那些痛悔的人，是赐给那些很清楚认识自己得罪上帝的人。所以那一个悔改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不是一个外在的悔改，是一个触动心灵圣灵引导他们生命的悔改。很多人跟我讲悔改没有用，为什么没用？真的没用。怎么没用？他说今天改了明天什么又来了，我们很有经验啊，一分钟前改了，等会什么又来了，那怎么办啊？我觉得刚才我们魏东弟兄讲了句很精彩的话，恨恶罪恶的心。什么意思？我们的不断的悔改，我真的就这样说，我得罪上帝了，刚刚得罪上帝，现在悔改，等我一个转身又什么又得罪上帝，我继续悔改。你一直这样下去有意义吗？有价值吗？注意了，人会看结果。我们是不是很渴望，甚至于好几次，不是好几次，无数次立定心志不再犯这个罪了，但是一不留心又什么又陷在罪中，那怎么办？无数次犯罪，无数次悔改，无数次跌倒，无数次敬拜。为什么？很简单，在不断的悔改中，上帝要养育我们，培育我们一颗恨恶罪的心。神，你说继续悔改没有用，因为你盼望什么？因为你对自己的罪性不认识，因为你对自己罪恶的程度这个不认识，你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罪人，明白吗？你认为你经过这么两三次啊，的那个对这个罪的悔改，你就可以你的生命更新变化，你很盼望这样。因为为什么会这样？也很简单，因为你对自己不认识，你对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你不认识。我们是什么罪人？罪大恶极，根深蒂固的罪人。可能你不太愿意接受我这样的话，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会沉溺活在那个罪恶之中，但是感谢主，再能不能的再生凡事都能，我们没有指望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去改变，但是你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就来在你的生命中在养育着一棵苗，那棵苗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那棵苗是什么？就是恨恶罪恶的心，恨恶罪恶的心。你渐渐的你的生命被上帝培育，被上帝陶造，在什么？在神的话语中的认罪悔改，这种认罪悔改使你恨恶罪。我恨恶罪，但是我还是回到罪中去，我恨恶罪，但是还一不留心，好，那就继续悔改，直到那棵树，直到你生命更新而变化，渐渐的潜移默化的不断的浇灌的，不要失望，因为你从来不要不应该也不要把你的改变的生命改变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因为这是神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很真实的悔改，也很真实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方法处理周围的环境啊，和属灵的同伴在一起，我不说这些了啊，这是一些，但是首先在你里面要养育，要真的这样的去养育一个属灵的生命。是求上帝能够让你常有一颗悔改的心，常有一颗悔改的心，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黑暗， 当我们一起读到这第九章的时候，读到这幅图画的时候，读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啊，与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一般四分之一的时间读律法书，四分之一时间认罪敬拜神，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神。最后又带出个什么结果？如果我们读啊，我跳过一段啊，等会再讲这一段。如果我们读六节到结束三十七节，三十八节结束三十七节，如果从六节读到三十七节，讲的那部分内容是什么？讲的那部分内容很精彩的，是认定身份。我先把这个结论告诉你，是认定自己的身份。认定什么身份？认定我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如果你单单读下面经文，可能你不会同意我这个结论。你不要急，等会我会把这个经文读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说这是认定身份。我们先来想什么是认定身份。因此悔改以后会带出一个结果，就是对我自己这个人的身份有一个认定。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成龙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的名字叫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我是谁，这个人突然失忆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现在不知道，或者说我今天所有的都正常，但是对以往的日子所有的记忆我都已经什么，我都没有了。我是谁，我们是谁？当我们认定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有一种方法的，我们普遍都接受的。我问你，弟兄你在哪里？你会不会告诉我白尾多少度，东经多少度？你是不是这样告诉我的？没有啊，除非你在航海，对吧？同意吧？是不是？弟兄啊，我来找你了，我找不到你，请问你在哪里？白尾多少度，东经多少？不会的啊，你只会告诉我什么？哎，我在什么路和什么路的交界处？或者你告诉我啊，我们常常在。火车站接人啊，我就会对他说，你到了火车站，你就在哪里找我呢？就在大钟底下找我，因为这是个标志，对不对？大家都会用这种什么标志性的建筑或者路的那个交叉口啊，你不能说你在哪里找我，你在延安西路上找我，要你命了。不会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会有一个标志，一个标志来定位我的位置，我们一般都这样的。那么同样的，当我们要定位我们自己，你要定位你是谁，你要确定你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志。什么标志？那个原点，那个标志究竟是什么？因为只有确定那个标志，才能确定你的什么位置，只有确定那个标志，才能确定你的身份。你的定位是什么？这是很有趣的，这是很有趣的。我们都在世界上厮混了很多年，我们先思想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世界是如何来确定我的位置的？世界是如何定位的？如何定位这个男人？如何定位这个女人的？如何定位？世界会说你有多少钱啊？你社会上社会地位是怎样的啊？社会地位是怎样的？或者会说或者会说什么？你的世界有多你有多少钱？你社会地位怎么样的？世界有多少人认识你？特别是一些演艺界的故意要弄点什么绯闻出来，引起众人的关注，对不对？那么因此世界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位的。所以当我遇见你第一天的时候，遇见你一刷见的时候，第一个你穿什么衣服，第二这个你拿什么皮包，开什么车子，哇，我看到这个样子就知道这个你大概我有没有兴趣跟你交往， 你看世界是以这种方式来定位的，那么我们以什么方式来定位？今天你在教会里以什么方式来定位你自己？以参照物来标志着你。今天在我们的最重要的婚姻之中，在我们很重要的一些侍奉的环节中，我们如何来定位我们的定位？实际上圣经是在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些人悔改，他悔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之所以悔改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找出了那个定位，他把他的目光从基督之外移到了这个世界。当他的目光从基督之外移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他的那个位，他的那个标志错了，他的位置就一定错了，他的定位错了，他自己的位置一定不能确定了。这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问题，这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问题。今天你来到这里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说我很看不起你啊，我很看不起你。那么当然我看不起你被你知道，或者我很藐视你被你知道，或者我很不尊重你被你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受伤害？当然会了，对不对啊？甚至有人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吧，我今天很开心到教会去，我真的感谢主，这段时间圣灵的不得了，神与我同在，哎呦，我们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来到教会，那个姐妹莫名其妙就白我，白眼给我，我一看到白气的要死，我没得罪过你，凭什么白眼给我？为什么你要这样？那我后来话就说，最近真的跟神关系真的好得不得了，就被一个白眼白掉了。后者一句冷眼，一个臭脸，一句人家无意的或者有意的不合适的话，难道基督的关系就这么容易被破坏吗？难道你和神的关系这么容易被干掉吗？所以一个人他怎么去定位他自己？很显然，我已经把你对我的尊重，我已经把你对我赞美的话啊，我已经把你啊，好像你就应该这样来尊重我，我才觉得我有意义和价值。这是很有趣的，这是很有趣的。所以当我把我的位置定位在一个可移动可变化的上面的时候啊，比方说我跟你说，哎弟兄啊，我在那镇定剂门口等你，那问题是那个镇定剂一直在移来移去，你一定找不到我，对不对？对不对啊？有人说你在哪里，我在一朵白云的下面，这个很麻烦，一定找不到的嘛，一定找不到嘛。所以我们的定位错了，我们的人也什么也错了，也就飘来飘去。所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最美的？除非我找到一个定位是永恒不变的，除非我找到一个定位是磐石，是根骨磐石，地震山崩海摇地震那个磐石都不摇动的，我才会对我自己有坚定不移的认识。所以你认识上帝，你才认识自己，你认识自己也是认识上帝，这是真的是这样。那么下面来看圣经如何来定位我们，圣经如何来让我们去认识我们那位创造的主，认识那位创造的主。第一句话是五节，又是一大堆名字啊，说这些人怎么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第一个定位是从一个赞美和称颂开始的。你赞美什么？你称颂什么？我们一般称教会主的讲道前说，哎，我们有一个敬拜的时间，是不是？敬拜的时间不是等着你来哦，不是因为你今天迟到了，敬拜长一点等你来。敬拜的时间也不是一个好像，哎呦，让我放松，让我可以喘息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崇拜，从祷告开始，从唱诗开始，在包括我们的讲道，都是对神的一个广义上的崇拜。那么，这个敬拜是什么？当我们在唱诗，当我们用神的用音乐去赞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去称颂我们的神的时候，称颂赞美我们上帝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称颂和赞美的时候，是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称颂和赞美。为什么叫配得？他是我们最高的价值，最高的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意义。我们会说他的名超过我们一切，他的名甚至胜过我的生命。首先我们确定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认定身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我有好多的时候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啊，至少我在我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好像就是我的儿子，好像就是我的孩子。在我不知道最近房价很贵，现在整天脑子想着房价，会不会说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住的那个房子，对不对？哎，或者说哎，我的配偶，或者说我的什么什么，哇！所以今天如果你把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认错了，就是把那个定位先定错了。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需要你一生为他去死都不过分的，都不过分的啊！中国的描写爱情是海枯石烂的吧？啊，但是海没枯石没烂，这个七年之痒就玩完了啊！哇，我曾经这样火热的爱着你啊！你去看很多的那个琼瑶写小说或者电视剧的时候，哇，那多美多美！但是，如果我只把那一个盼望，只把那个最高的价值定位在那可漂移的可移动的那个节点上，我没有找到人生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他就不会找到他的身份，他就不会明白他的身份。明白，真的是这样啊！如果我举一个我们长辈中很简单的例子啊，从我自己懂事开始，我们中国换了多少的不是所谓的英雄啊，世界的英雄啊！我很小的时候向雷锋同志学习啊，再后来什么孔繁生啊，什么张凯，哇，一大堆名人一个一个出来，纷纷登场，随后下台。谁是我的榜样？实际上有榜样一个就够了。对不对？谁是我永恒的榜样？时代在不断的要塑造一个英雄，而那个英雄不过是过眼的烟云。真的，我们何等盼望有一个生命是可以让我在我生命中，在我旁边可以效法，而且可以效法得了的，而且是可以有力量去效法的，没有。除了今天我们所传讲那位圣经所描述的啊，描述的怎么说，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我们何等的去称颂他们啊，我们何等的花时间力量去赞美他们，但是他们不配。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崇拜是什么？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找到那定底真正的永恒不变的。所以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不断的把那个远离的 中心的，远离那个原点的，远离那个不变的，把我们的生命移到那个地方去，因为在那个地方才能找到我自己，才能找到我的生命。这真的就是这样，很真实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呢？我们的永恒在哪里呢？我们看六节到八节，六节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六节到八节。但是读的时候你注意啊，你读的时候有一个任务，你读的时候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段圣经关乎我生命的寻找啊？我身份不是生命，为什么那一段话是关乎我生命的寻找？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关乎我生命寻找的一段？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你唯独你是耶和华，地上的天和天上的天，地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造成的，天地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洁别亚伯拉罕，给他居家的那个户儿，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并许他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以利洗人、耶布斯人、俄加萨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
好，我们读六节到八节，这是一段身份的认同。那么你觉得很怪，为什么这一段是身份的认同？或者你今天读了很久啊，回家再读，你也找不到说，哎，这没依据嘛。但是当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你读仔细读了读到了第一个讲的什么？你唯独你，只有你啊，是神。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日月星宿，地和地上的万物，和海和海中所有，这些都是你所保存的。这个保存有护理，保护，对不对？啊，天上那个天体在运动，啊，星星在走，啊，如果你看到那个星星运行，我们眼光不知道，我们眼光因为比较有限了，所以它的速度是极快的，速度是极快的，啊，很难想象，那个快到什么程度很难想象。天体在这样运动，科学家告诉我们，天体在这样运动，哎，天上从来没有交通事故的。啊，天上没警察，但是没有交通事故。当然，这一个有一个总监啊，那就是上帝掌管什么一切，对不对？好，啊，在那里运行，在那里掌管一切，掌管一切，好，掌管，这叫什么？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后面一句，天君也要敬拜你，天上的使者都要敬拜那位上帝，何况我们呢？这讲什么？创造之头。是不是这讲神的创造？那么第二段呢？啊，作为以色列人啊，不是作为以色列人，你是耶和华曾拣选亚伯拉罕，领他出迦南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他见他，你见他在你面前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啊，把这些人的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第二段是讲什么？讲拣选。啊，更准确的说，讲救赎，再讲拣选，再讲救赎。那么这个拣选，这个救赎怎么来的呢？你为什么在这里会称赞上帝是创造的主？为什么在这里会称赞神是救赎的主呢？因为很简单，这个人悔改以后认识的。你们在座各位想，今天不用悔改我都认识，是不是？这帮人怎么会这样祷告的呢？哦，是因为悔改的结果，悔改认识了，悔改认识了。我们在座各位会不会想，我不用悔改我都认识？真的吗？那么神是创造的神，神也是救赎的神，请问创造的上帝和救赎的上帝跟我的身份有关吗？这是很真实的，很实际的，就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当你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当你一起来朗读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啊，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真的认识神是创造的神吗？或者说我今天如果真的认识，这不是所谓的知识的认识，所谓不仅仅是所谓的认知头脑里面的答案，如果真的确定真的明白神是创造神，我会怎么样呢？我会从中得到什么的怎么样的属灵的益处呢？我会怎么样？这实际上就是这段圣经很真实的给我们启示。或者说神是创造的神，还用你在这里害得我们这么远来听这句话吗？很实在的。你回想你的忧愁，回想你被世界引诱偏离上帝的原因，回想我们对世界的渴慕以至于弃绝对神的渴慕，皆因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神的创造。有很多时候我们畏罪的啊，那种不应该有的过度的那个忧伤，或者我们放纵自己还以为可以得着神的救赎。如果我们那个内心的属灵的那个罪的重担还不能放下来，还不能很轻省的快跑的跟着耶稣走，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心灵的忧伤，我还有很多生命中的忧愁无法更新和解决。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皆因我们不认识神的救赎。你低下头想一想，你生命中的重担和担忧是什么？如果神是创造的神，如果那个创造的神跟我有关系，他是我天上的父亲，你会如何看待今天你遭遇的世界上的物质上的那些困境？你会担忧吗？我有很小的时候啊，我跟我爷爷说啊，这爷爷那时候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读两年级三年的时候啊，我跟爷爷说，爷爷你为什么那时候不去参加红军？这很有趣。爷爷说我也不知道啊，小爷爷啊，不，小孩子问爷老爷爷啊，问我的爷爷，我说如果你那时候参加红军，我现在一定怎么不说了对吧？你懂的。那么爷爷就回来就很久，被打死了怎么办？我在讲，我很有趣，我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注意问他的问题不是爱爷爷，是爱自己，你明白吗？是爱自己。哇，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就是很有趣。如果我今天是什么官二代富二代我们都知道的啊，这些人的时候，哇，请问你是不是今天会非常的哎呀，如果我爸爸好我就什么，我就怎么怎么怎么了，对吧？对，我们常常会这样，如果爸爸走，我现在根本不愁我的房子，根本不愁我的工作，如果不愁什么，不愁，有很多的担忧，你什么放下了。但是我们唯独不相信我的天上的父亲是创造的主，我们唯独不相信那一位神是创造的主，而那一位天，我们为什么叫他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位天父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生命会怎么样？有一天，我假如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明天要开刀了，我要问我这个要不要塞红包啊？或者今天我的经济遭遇了一个困境，我会不会很真实的忧愁？这 都是我们哦，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太多太多例子可以这样举，可以讲这样的例子。我们今天在这方面的忧愁，皆因不认识他是我们的主，那位造物的主是我们的父。圣经怎么说？再读圣经，再回到圣经中，你看，你唯独是你，只有那一位，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天上的万象，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保守，你所保存的，天君都要敬拜你。如果我们真的信那位天父看过我啊，这样经上所记，你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你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丝细毫的东西，都在他的无微不至的掌管之中。你的信仰会怎么样？你的生命的更新会怎么样？啊，一个姐妹结了婚啊，她说：“我不能生孩子。”她说：“为什么你不能生？为什么不要生孩子？太简单了，你我给你算算，生孩子要多少钱？”啊，她给我算了一笔账啊，我也不知道她怎么算出来的，反正数字非常的巨大。她说：“对吧？那这就是我算出来的，我哪有这么多钱生孩子？”然后后来问他一句很有趣的话，没有错，我不否定他的账目数字，但我问你什么都算了，有没有把耶稣，有没有把上帝算进去？今天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人生，思想我们走过的坎坎坷坷，各样的道路啊，我要生孩子，孩子要养大啊，多少钱？孩子要读书多少钱？读上大学要多少钱？如果结婚要多少钱？如果生个男孩子，哇，那非常遭遇啊！那给他准备多少？当我们算这个时候啊，没有错，我已经，我不否认你这一切啊，我也不懂啊，实际上。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真的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你在计算这一切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把永生掌管一切的上帝也算进去？你有没有把你的天父那个伟大计算在内？哦，生命中有太多的事，皆因我们不认识，不明白那一位创造的主，我们蛊惑了，我们低估了他的能力，或者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对那位父亲有一个真实的情感？我们对那位父亲有没有十足的把握的可靠的那个确据？他看过我，他绝不撇下，他爱我直到永远，他不会丢弃我，天地会改变，他永不改变。这就是我们依托，我们敬拜，我们仰望，我们依靠的所在。所以你今天是把那位主作为你的标，叫什么？标点的参照物。你看到这样的一位主，你才确定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才明白你拥有怎样的人。如果有一天我的外貌可以改变啊，有一天老了可以改变，如果有一天因着贫穷我可以穿打补丁的很破烂的衣服，有一天可能我住在一个桥洞里没有地方贫穷，但是那一个原点如果不改变的后，那么他这个人内心的喜乐和平安也不会被夺去和被改变，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不会失败的人。很多人跟我说我是失败的人，我基督徒说这样的话是很可怜的，是很可怜的。他所说的失败是什么？很简单，他把他的原点定位错了，他以这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没有读好书，我没有发财，好，我没有取得社会上的所谓的地位和身份，我人家都不认识我。他是以这种方式来定位自己生命，我一点都不客气说，也是事实啊。过年啊， 新年应该说祝福的话，但是我真的认为神的话是真正的祝福了。有一天我们的头发会白，牙齿会掉，背会驼，有一天可能我们的肉体会软弱，但是神应许我们心灵却什么一天新似一天。神，我你可不可以这样祷告？神啊，让我永葆青春。对，你可能会被别人讲得年轻一点，不可能。但是神保证你，这个应许不一定，但是神可以保证你好好的敬畏上帝，你的心灵会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几乎牙齿掉了，几乎眼睛花了，背驼了啊，走路慢慢移动了，但是你向着神的那种喜乐和平安仍然不会被夺去。你不再会以外人的评估、众人对你的标、对你的称谓解读来作为你的标准，因为你心中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砝码。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喜乐。无论我们今天年长的、年幼的、健壮的、软弱的啊，有文化的、没文化的、财主、平民，神都把这样的一颗真实放在他的生命里。我们问题是什么？偏行己路，硬要把那个标准跟世界的标准去什么接轨。我们需要悔改。这说明什么？每当你心灵忧伤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那个忧伤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忧伤的忧伤吗？每当你流泪的时候，我要问你，你那个眼泪如果是不是为耶稣基督而流的，还是为自己流的，为自己哭的？如果你的忧伤是和耶稣基督那样的忧伤，如果你的眼泪和耶稣基督那个那样的眼泪，那么永恒中那样的忧伤和眼泪都在永恒中有意义和价值。圣经有没有给我们看到耶稣哭了？为什么哭？因为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怜悯他们。为什么忧伤？因为他们个人偏行己路。耶稣忧伤，按照世界的标准定位一错啊，你看就很精彩了，很有趣了。定位一错，耶稣该什么时候痛哭？十字架上该哭。耶稣什么时候该忧愁？十字架上最忧愁，是不是？我们问我们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很感谢主，你爱上帝不会落空，这是我们长辈一直告诉我们，爱主不落空。你爱主，你的生命是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你看到那是创造，那救赎呢？如果你认识那一个救赎，你看第一句话，你曾拣选亚伯拉罕。第一个是拣选，我们的救赎是什么？我们的救赎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救赎不是好像突然上帝有一天拍个脑袋说啊，要救救这个人就把你救了。什么时候神拣选亚伯拉罕？创世纪。什么时候神救赎你救赎我？创世纪。所以你我这一个神的儿女，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被耶稣基督、被上帝什么看中了，而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今天你会讲到，不是因为你什么什么什么，单单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永恒的他的旨意，是他拣选了你。所以保罗说：“我遇见了主。”我马上想，不对，反过来嘛，就是说，更可说我是被主什么遇到了。不是我们去找主，那是主在找我们。主什么时候找你？创立世界以前，创世以前主拣选了你。你明白你的 救赎是什么呢？不是你，甚至不是教会，是神在创造，领他出加勒底的屋，在他所行的路上，每一步上帝都引导他，上帝都带领他。我不知道你为你走的路，走的道路，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说，哎呀，我蛮好拣选那个专业，蛮好拣选那个专业，或者哎呀，蛮好，这个不结婚的，或者蛮好，怎么说？我们走的每一条道路，神领他出家的任务啊，我们每一条路都在神的拣选之中，都在神的旨意之中，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刚才说他的头发都被神数过，你再看下去，对吧？给他改名，给他改名字。哎，谁有权利可以给人改名字？谁有权利？或者这样问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名字谁起的？啊，都父母。这个名给他改名字意味着在他的生命中有绝对的、完全的那种权柄。可以称他为什么？给他改名字，在他生命中掌管着他的一切，掌管着一切。后面呢，与他立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约的人。这个约是指什么？我们和上帝立的新约。谁是中保？耶稣。凭什么？耶稣的血，耶稣的血。你看，耶稣和你立约，用他的血，用他作为中保。耶稣在你人生的每一条道路上引领你、带领你。耶稣对你拥有绝对的权柄，掌管你的一切。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已经拣选你、爱你。当我们思想这样一幅图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一颗安稳的心。你今天你的灵魂能不能很安静下来，很安息在主的怀中？他的救赎何等完全，他的慈爱何等残酷高深。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爱我们的那一位神。你明白我们的身份了吗？我再说，我们的身份有一个，就像你的位置要有一个什么参照物，那个参照物决定的你的位置，不是你决定他，他决定你。当这个参照物决定你的时候，你把这个参照物找到了，丢掉了，去另外找一个世界上的，你在哪里你都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迷失方向。今天你有没有迷失方向？今天你有没有很真实的认定那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为你生命中的原点，生命中的参照物？你会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是身份的认定，为什么说这是悔改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座各位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话中找到我们的原点，找到我们的参照物，这样就确定我们的位置，我们才会走正确的人生之路，才会走正确的人生之路，我们才会在这个花花的世界里也好，黑暗的世界里也好，啊，什么灯迷酒醉的那个世界里也好，反正这就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很坚定，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要回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在这时代和世界该做什么？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更新。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求主也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一生靠主夸口，靠主得胜。我今天看见他几几堂，那可能有一个担忧，天热了，今天冷没问题，37度了，你还会来吗？空调没有用到，跟你说啊，我汗滋滋的，跟你汗滋滋的贴在一起，哇，空气也不太好，你还会来吗？如果你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如果你明白你认定那个参照物是谁，你不会在乎所有这一切。当然有的人身体软弱，这是另外另当别论，那你好好祷告，靠主的力量。我真的读到这里的时候，哦，所以如果我今天仍然以环境以什么为标准，我会非常的真的忧伤这些事。求主的道在你的心中，求你确定你是谁，认定自己是谁，就是保守我们，真的保守我们，让我们爱他，好好的爱他。因为你真的在你生命中会觉得人生特别有意义和价值，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因为你真的会明白今天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有一天在永恒中真的会看到我们在干嘛。求神祝福大家，感谢主。